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故事新天空，我们呢每隔一个礼拜都有乐意老师啊，乐意老师天天都在，还有余新田，还有万峰，我们隔一个礼拜出现这个组合。
听众朋友好，其实我们天天都在存在，只是在乎有没有透过大气电波或者电脑跟听众朋友在一起，对吧？
特别是我们都会出现在不同的节目嘛。
对
不对？有时候人家还以为是串台了呢。
聚集有时，分散有时嘛。那我们这个特色呢，气场大。
我刚要说，万峰
雷声大雨点小。
对，万峰无论在哪个节目出现，都是气场大。其实你真的喜欢自己气场那么大吗？
我平常都是温柔谦卑的，只是做节目的时候就显现的兴奋一点，因为我不兴奋呢，听的人更不兴奋。
是这样，
好像也有点道理，对不对？
那
自己要兴奋才能够感染人嘛。
那小甜甜，你的意思是你能接受他的所谓的气场大？
因为我这个身高的原因，我想乐意老师应该是很明白哈。我们
个子矮小是气场大不起来的，
对
吧？对，
没错。你知道气场大呢，基本上啊，女孩都要到1.68米以上，
你是1.53333，
对对对对对，
是。
所以我们就没什么气场啊。
但是有时候呢，气场大有个缺点呢，就是没有人愿意跟你说话，就是他觉得跟你有个距离，所以呢，你会永远跟他说话，可能你怎么拉近还是有一道距离。
所以第一次我听到他说不喜欢自己气场那么大，对吧？
对。
那我们这里这一次故事的主角这位弟兄啊，不止气场大，还常常声称自己是权威人士，要以他说的为标准。但是我们呢又对他心服口服的，他是谁呢？
前后左右中，
中右左后前，
前后左右中，
中右左后前。
懂了，
明白了。
要多明白圣经，就得了解每卷经卷的前后左右背景资料，
还有中心思想。经卷的前后左右中，
故事新天空的听友们好。上个星期你们听到电台主持用所谓的穿越的方式，以旁观者的身份来述说与我有关的故事，那么今天呢，这样吧，我保罗就以第一身来说说我自己的故事。我知道你们在最近呢在谈加拉太书，是吗？好，那我就谈谈跟加拉太教会有关的故事吧。我呢写信给加拉太教会的时候，我确实感到惊奇，他们居然这么快就离弃了那位呼召他们进入基督恩典的神，投向别的所谓福音。其实啊，那并不是什么福音，只是有些人搅扰他们，想要扭曲基督的福音。当时呢，我就在信里头直接地告诉他们，无论是谁，即使是从天上来的天使所传的，如果跟我们从前传给他们的福音不同，他就该受咒诅。我也很气愤啊，在心里头跟他们说，我现在是要讨好人呢，还是讨好神呢？难道我想讨人的喜欢吗？如果我仍然要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我很想他们知道，我所传的福音并不是依照人的意思， 因为这个福音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而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启示而来的。事实上，加拉太教会都听说过我从前在犹太教里头的故事。我呢，曾经极力地迫害摧毁神的教会。在犹太教中，我比许多同辈的同胞更加长进的，为我先祖的传统更加热心。但是当神，就是那位自我在母腹中把我分别出来又施恩呼召我的神，他乐意在我里面启示他的儿子，要我在外族人当中传扬这儿子的时候呢，我并没有立刻跟任何人商量，也没有立刻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成为使徒的人，反而呢立刻去了阿拉伯，然后再回到大马士革。过了三年，我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跟他同住了15天。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之外，我都没有见过。然后呢，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加这些地区。那个时候啊，在基督里的犹太众教会还没有与我本人见过面，他们只是听说从前迫害他们的那个人，现在竟然传扬他自己从前试图摧毁的那个信仰。他们就为我的缘故颂赞神啊。过了14年，我再上耶路撒冷去，有巴拿巴同行，我还带了提多一起去。我是根据所领受的启示而上去的，我把自己在外族人当中所传的福音向弟兄们陈说，而且呢，我是私下向那些有名望的人陈说的，免得我现在或者过去只是空跑一场。与我同去的提多，他虽然是希腊人，却没有被迫受割礼。当时啊，有些暗中混进来的假弟兄，他们溜进来，为了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所拥有的自由，为了奴役我们。对于这些人呢，我们一刻都不退让屈服，为了让福音的真理存留在信徒中间。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人，无论他们曾经是怎样的人，都与我无关，神并不殉其面。那些有名望的人并没有增添我什么，相反的呢，他们看见我受托传福音给没有受割礼的人，正如彼得受托传福音给受了割礼的人那样。事实上，那时彼得工作有果效，叫他做受割礼之人的使徒的，也使我的工作有果效，叫我做外族人的使徒。那被视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和约翰，知道了我所获赐的恩典，就向我和巴拿巴伸出右手，以表示彼此合作，互相认同。互相认同什么呢？就是我们到外族人那里去，他们到受割礼的人那里去。
让我们起来传扬，传你生命。
很想他们知道，我所传的福音并不是依仗人的意思，因为这个福音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而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启示而来的。
借着耶稣基督的启示而来的。
故事的蓝本是加拉太书一章一节到二章十三节，主要是依据新汉语译本，因为那里的翻译是比较贴近原文的。那其实这一段经文呢，有两个主题，第一个是保罗有来自耶稣基督和神的权柄，所以他就暗示他的权柄是超越任何单单从人而来的权柄啊。加拉太书一章啊一节就谈到这一点很重要，就请我们的读经专员小甜甜来读一读好吗？一章一节。
我所以成为使徒，并不是由于一些人，也不是借着某个人，而是借着耶稣基督和使他从死人中复活的父神。
这里其实不光是暗示，明说，对吧？明说他的权柄超过，
从哪里来？我就不是从彼得那边来的，我不是从耶稣那个在地生活的时候来的，而是在大马士革的路上啊，耶稣他亲自授权。作为一个在教会呢成长的人呢，有时候呢你学会了很多的教义，很多的道理都在年轻的时候学会，但是突然就有一个特殊的情况，有一个启示或者有一个什么的，就开了你的窍，然后你就把以前东西都贯通起来了。
对，而且
我觉得是这样。
而且呢他也是非常特别，因为他是使徒哈，他是特别的例子啊，我们不可以成为他这样子的。这是说的这段经文的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就是耶稣基督已经解决了人的罪所造成的问题，这是加拉太书一章四节说，这就是说什么呢？说福音就是基督为我们的罪舍己，人单单靠基督可以蒙拯救，脱离这个罪恶，就是我们常说的因信称义。那保罗他反对什么？当然就是反对跟这个福音不同的东西。有些哥里派啊所传的所谓的福音，就是外邦人信主之后必须犹太化，遵守律法，其中很重要就是割礼，还有守一些节期，还有吃洁净的食物，遵守献祭的礼仪等等。
其实这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如果你不跟这个制度呢，对于很多人来说你就好像离经叛道，你得有某个权威敢挑战以前的那个制度呢才行。
其实对那些所谓的割礼派他们也是不容易的，因为过去那个维持这么多年的那种他们奉为这么至宝的一些律法规条，尤其是一些有关礼仪的哈，不光是道德的律法的规条，他们不遵守老是觉得有点不妥，老是觉得信主的人也应该遵守哈，年代外邦人也有犹太化。那今天呢我们就集中看看保罗声称拥有的权柄可以呢推翻犹太教徒后来信主之后觉得外邦人也需要遵守律法，尤其是割礼啊吃洁净食物这些礼仪的。那保罗是怎么说呢？首先他说自己所传的福音是耶稣基督启示来的，就请亲爱的万峰念新汉语译本一章十一到十二节给我们听听好吗？
弟兄们，我要你们知道，我所传的福音并不是依照人的意思，因为这福音我不是从人领受，也不是人教导我，而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启示而来的。
谢谢你，很清楚了。福音是耶稣基督启示来的哈，刚才已经说，所以呢也就是说所传的福音不是从人领受的，他的权柄不是在耶路撒冷的任何一位使徒赋予他的哈。
所以他就是在说好像这个我们说的孙悟空的那个猴子一样，他不是从这个妈妈生下来的，他是抱出来的。行不行呢？这样的
就从耶稣基督启示，你不要用猴子来比喻耶稣基督，对吧？真的我都不敢说了，有点亵渎。好，不过呢他的使徒身份他又强调，虽然不是从另外的使徒那边来，但是另外的使徒尤其是耶路撒冷的领袖包括雅各是认可他的，他要强调 权柄不是从他们而来，但是他们是认可他。他的讲道，他曾经到耶路撒冷，把过去十多年所传的福音告诉那些耶路撒冷的领袖，而他们呢也接纳他所做的，而且呢也跟他分工啊，呵呵，就是神是设立你为外邦人的使徒，那雅各他们是认可他这个位分，然后呢彼得就是去做向犹太人传福音的使徒。这就请小甜甜念念新汉语译本2:9好吗？非常重要的经文。
是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和约翰知道了我所获赐的恩典，就向我和巴拿巴伸出右手，以表示彼此合作，互相认同。我们到外族人那里去，他们到受割礼的人那里去。
哦，这是分工合作，写得很清楚了。那为什么保罗要如此强调自己在解释福音上的权柄呢？
因为不然你不强调你有这个权柄，那别人就说你得跟这个 ABCDE 或者你得跟我们耶路撒冷的那个派别的人该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但是保罗到达一个境外，到一个外地的时候，他得因时制宜，也得呢按照这个当地的情况，让这个福音的那个果效最大的发挥在那个群体
当中。对，但是还有一个底线，就是无论是怎么样的适应文化，都不能去扭曲这个因信称义，就是不能说靠某些行为，例如现在犹太人强调的律法一些礼仪，也是在那个因信称义当中加一些东西嘛，不能加任何的东西，这是他的底线。他也要这样强调他的权柄，不是为了自己的骄傲，而是为了福音的纯正，也是防止教会因为这个各说各的，就像万峰刚才说哈，那种就会引致教会的分裂。
到神肉身居住我们中间，充满恩典与真理，他是神独生的爱子，我们见过他荣耀。
约翰福音1:14，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我主何等伟大掌权，直到永远智慧，能力无边，我主何等伟大。
至高真神，
甘愿降杯，
诞生为人，
舍身实价，
这
就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故事。
我祝他的伟大。
播放那个广告的时候呢，我们三人就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在保罗的时代啊，那些犹太教的信徒，当他归信基督之后，他呢也会不自觉的把过去的传统的强调的一些行为的模式加诸在一些非犹太人身上，就是外邦信徒身上，老是觉得哎呀要靠一些仪式或者行为来巩固自己的信仰，或者是呢单单相信耶稣基督呢是不够的，人总是喜欢呢要靠自己做一些事情，其实当中就反映人的骄傲哈。今天呢我们可能就不会觉得加这些犹太人说的割礼啊等等的仪式来使自己呢更取悦神，但总是会觉得要某些功德来巩固我们的信仰，或者是呢做这些事情我们才足以在神面前称义哈，不是单单相信因信称义，这是很大的一个课题，可能今天没法去完全去解释。但是
乐意老师，你没结婚你不明白，例如呢我去岳母家的时候呢，他洗碗啊收拾啊，我总想参与一下，不参与一下呢老是觉得不安。但是呢他又说，万峰你每次碰那些碗呢都掉到地上，所以呢你最好都不要碰，你就坐在那里看电视就好了，你明白吗？就是其实人呢包括在信仰里头也是想参与在当中，所以如果你用这个角度来看呢， 这样信仰嘛，而是我们想参与。
第一，我要提出的是，耶稣不是他的岳母啊，第一才是最重要。
对呀、啊，但是我们信耶稣以后，他说你信就够了，但是我们总是觉得想干点事儿、
你说，
我又想起来一个，就是呢，我们会讨论到，就是你看到某一些的基督徒呢，你就发现你怎么样觉得他就是一个基督徒呢？他可能某一些的行为啊，某一些的的一个谈吐，你会觉得他流露出来那个基督的香气，就是他不是这个头写着说我是基督徒哈，他就是你从他的行为他怎么样去处理事情，怎么样去待人接物，那从这些的确实是从他做出来的东西你能够知道啊，他就是一个基督徒的身份。
所以呢，其实我觉得那是一个次序而且动机的问题。第一就是，首先每个人本来是一个罪人，所以我们先要得到耶稣基督那种无条件的爱，而且赎罪，我们才可以跟神和好。这个基点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个基点，不能靠你做什么操守就可以与神和好。但是当耶稣基督你接受他无条件的赎罪以后，其实因着圣灵与我们同工，其实神是非常欢迎我们与他同工的。但这种同工是第一建基于已经被耶稣洗清我们的罪，我们接受耶稣，我们明白我们是不能靠自己称义，这是建基于这样。第一是次序，第二是动机。当我们领受神的爱之后，我们被神的爱所感动之后，我们就去做一些事情与神同工。
但是呢，这个地球上呢，我们很多人呢没有动机也有行动的。可能呢我们会做了某些事情啊，不断的，例如我从小去教会，我也没动机信耶稣啊，但是我爸妈说哎，你去主日学了，那就上学了很多这些圣经的知识，我没动机的，但是最后我就存了这样的知识，然后到某一天哎，突然就来了那个我积累的东西就爆发，成为那个动机的一部分。
那个你说的也很好，那个突然呢也不是突然的，是神也安排好你的人生，就在那一刻圣灵也感动你，让你也体会自己的不足愿意谦卑接受耶稣基督的代赎。
其实
当中也是由神的工作，
但我
对吧？你的人生也有神的安排。
乐意老师，对不起，我想插嘴，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好像越说越大了，就是这个很
你把它缩小一下吧。
我就觉得是不是能够简单的理解成为你清楚耶稣基督他的救恩是什么，就是里头的内容是什么，然后你很明确的知道你的身份是什么，那就可以啦。
我觉得其实最基本就是我们的内心。真的是谦卑下来，自己不可以靠自己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
春节来啦，
来就来嘛，日光之下无心事。
这
不有心事啊。
哦，
大除夕请来小峰、张琴和乐意一起
干啥？
抓住一缕春光，欢聚一起过美好。
围炉煮菜，念至亲，
念至亲。
是的，大除夕有一个特别的节目，就是围炉煮菜，念至亲。
每次都是七个字，
是吗？真的七个字吗？
你的活动都七个字。
乐意会请来小芳、张琴，因为最近他们和我合作主持一个他我理好梳理的心灵健康的节目。我们三个女孩哈，围炉不是取暖，而是一起煮菜。
好吃吗？
到时你就知道。一起怀念我们的至亲，那就是请你记得在大除夕来收听。那其实呢，在最后呢，刚才讲到的有关保罗那个权柄了，本来好像没时间，但是那个小甜甜也嘱咐我，这个也很值得谈的哈。保罗就因着耶稣基督给他的权柄哈，他也不是为了炫耀自己，他就说啊，你们要服从我的权柄，要听我讲的福音。那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因为我们也不是保罗嘛，如果有人说哎呀，我就很信服你，你讲什么我就信，就别人以你说的为权柄，你会感觉怎么样？
我就觉得不要信我。为什么要信我？我说的
不建议一人，只见耶稣是吗？ 透过你看到耶稣就好。
我是这样感觉的。你说权柄这两个字呢，我马上就想到这个主导文。我觉得我们可以细细的来读这个主导文，你就会知道这个权柄它是从哪里来的。在地上要彰显神的权柄这个事情呢，我觉得透过主导文我们可以知道的更清楚。
那你深刻的体会是什么？就是权柄，
权柄是从父来的啊。我们是尊父的名为圣嘛，父的国降临在地上嘛，就等于说他的权柄为什么可以用在地上如同在天上，因为这个权柄就是从父来的啊。
所以如果现在是领袖也得当心，因为那个你现在有的所谓的权柄
都是有授权的，
都是神授权的，所以我们要小心翼翼。但是如果这样的话，那你对于你的上司啊，或者教会里面的领导，你都会很尊崇他，觉得他的权柄是从神而来，对不对？
不，
他不同意的就不是从神而来，他同意的就
是
从神而来。
我觉得这个要思考，就是说，不要这个牧者或者是领袖说什么说一你就啊、对对对对对，就不是那一种盲从，而是呢他说出来的话你要经过思考，然后呢圣灵也帮助你去思考，你觉得啊、这个就是从上帝而来的。那
我就是想你盲从多一点，就别太思考太多就跟着做就好。
哎，我觉得这样、如果他是没有偏离福音的
哦，那当然
我觉得我一般哈、一般
你不同意他的时候他什么都偏离，我跟你说
没有，我是说例如他叫我做一个事情我觉得没有必要或者、根本不需要，但是如果是、
牵涉到真理的
啊，我就不退让、
对对。
但如果是其他我觉得我也觉得是可以顺服的、就避免纷争，或者是也可能他看的是全局，我看的不够全面、我觉得这个我可以接受。但如果是牵涉真理当然不容易退让，但当然我们也不能以此自居，觉得自己拥有真理，所以还需要反思。我觉得是，
我给你一个更好的反思，就是每次呢你用手机 APP 的时候授权别人按什么啊，我授权我同意啊的时候，你想清楚你现在在
授
权给别人做某些事。
他说的是现在很多骗案、
在 APP 里头每个都要你打勾授权、
那听众朋友就不知道你怎么想哈，当别人以你说的为权柄为准则，你会有什么反应？又或者倒过来，你自己愿意顺服身边的，例如是教会或者是你家里的或者是你工作单位的权柄吗？就等着你的回应。今天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听说写演评硬故事，一起
开拓
心
灵
天
空。
哎呀，我老了。
我是万峰。
我是新田。
我是老了的乐意。再见，
拜拜
拜
拜。
谢谢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
从不放弃我，真正爱我接纳我，
一起做梦一起笑，一起敬拜和祷告，
一起庆贺每个生命的奇迹，
好喜欢
像耶稣一样彼岸，
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哒哒哒哒哒，谢谢你牵着我手，高声。